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用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可以查考学习神你的话语，尤其是在这一章撒母耳记这两章里，神你让我们看到你给大卫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也求你启示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神你在我们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也让我们能像大卫那样，能跟你有亲密无间的关系，能跟你有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下面的学习，保守我们的分享。愿感谢主，一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我们今天就来看，接着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第八章。那这两章其实就是。可能第七章跟前面的关系更紧密一点，因为我们上次看到大卫他在耶路撒冷，他攻取了耶路撒冷，并且统一了以色列作王。然后之后，首先他想到的就是说要把神的约柜给那个运到耶路撒冷，就是表达他是可以看出他对神的爱。那其实这里面，第七章就是像紧接着这样，就是从另一方面，大卫不仅是要把神的约柜给运到耶路撒冷，而且还要为神来建，殿来安放约柜，所以这主要就是第七章的内容。那我们看到第七章里面，神就是没有让大卫来建殿，然后并且反而是给大卫很好的很美好的应许，然后这主要是第七章的内容。那第八章就是大卫在。就是一些军事上的行动，四处去攻打周围的国家，平息周围的列国。所以主要这就是这两章的主要内容。那第七章就是，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和大卫的立的这个约，神或者说神给大卫的应许。那也有人就把这个，很多人就把这个叫做大卫之约，那就是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有立约，这里就是和大卫有立约。那可以看到，就是这里面立约不仅仅是我们后面通过具体的经文可以看到，这里面立约不仅仅是说他会应许大卫的儿子，比如说所罗门，还有大卫在地上的王国。也更是有指向这个应许，其实是指向了耶稣基督，指向了就是更永远的天上的国。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了。也有人说这就是撒母耳记下，在就是在神学上的一个像是顶峰一样的地方。那也就是这里面就是非常明显的，你能看到就撒母耳记下在这里面就是有很明显的。福音的信息指向耶稣基督的信息，就是在这个第七章里面，神和大卫立约这一段。那所以这主要这几个部分，其实主要就是可以看成两部分，就前半部分1到17节，主要就是说神对大卫的应许。那后面的一部分就是18到27节，可以看成是大卫回应神的这个应许的一个祷告。好，那我们就具体的来看。这个是什么样的内容？这里有一个图，整个这一段就是有个关键字，就是建殿、建造殿宇。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图，就是说大卫首先他是在住在宫中，住在很豪华的新建的皇宫中，他却想的是神的约柜在帐篷里、帐幕里，并没有一个永久的那样一个殿宇，于是他就想为神来建。但相反的，就是神却要兼顾大卫的经文里面用的词是家室，其实就是王室、王朝的意思。那这其实这所有的字在希伯来语里面都是一个词，就是房屋的意思。那这里面就是看到神的这个应许是非常的美好。就是完全是 神，大卫想为神来做的，其实神反而却给大卫更好的。来，不知道怎么划了一笔在这里，我能把它看掉，能不能去掉？我可能要重新。
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怎么弄了一下，因为我看不到你的 slide。
哦。
所以我就不知道点到哪里，
okay.
一下子出来一个印儿。
没事没事没事，
现在可以看到了。
哎，好。
能擦掉吗？
好像也没有。
啊，好的，谢谢，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现在可以看到。
那这就是一个 overview。那我们就看，分成一部分一部分来看。首先就是，看到。前面的一到三节就是大卫计划为神来建殿，那看到，首先就是这个状况，就是大卫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并且耶和华使他安静，就是没有被四围的仇敌搅扰。那个时候大卫就有这样的心思，他就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幔子就是帐篷一样的感觉，那就是。”其实神的约柜一直以来，神让以色列人放约柜的地方，就是帐幕，就是一种像是帐篷一样的，可能不是木头呀、或者石头建的那种永久的建筑。那个时候在，尤其在出埃及记中，神命令以色列人怎么来做这个帐幕，那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过程中，因为一直在迁移，所以就是。神的约柜也是放在这样一个容易流动的容易迁移的这个幔子里。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做了王，并且已经定都耶路撒冷了，那应该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你看耶和华也使他安静。那这里面就是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心思，可以看出大卫是真的是对神是非常的爱，而且他是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别的私欲，或者是别的这样的隐藏的一些欲望在里面。他真的就是只想为了荣耀神来做这些事情。因为你看他其实已经像是在人生的巅峰一样，就是做王统一了以色列，并且没有仇敌能够打得过他，对吧？但是他却思索着想着耶和华的神的事情。对，所以他就求问这个先知拿单，那拿单就说。没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为神来做荣耀神的事，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就说你就照着你的想法去做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个先知就这样回答他。所以我们看到，对，这里面重点就是可以看出，在人生得意的时候，大卫确实顾念着神的事情，这就可以看出大卫对神的这样的爱。所以这就前三节。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神怎么回应，那个神就通过拿单来说话了。就是当天晚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就是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那这就是那个帐幕。放约柜的帐幕的这个历史啊，就是从出埃及到现在一直好像在到处迁移以色列人，所以就是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安放约柜的地方。好，然后但神就明确的说，就是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他没有让他做，并且他第七节说：“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就是耶和华也说，就他没有吩咐过人让他来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好，那就是这里面也没有说原因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上里面有记载就是当大卫跟他的儿子所罗门说要建殿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大卫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主要 神不让他建，就是建这个殿宇，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这个到处打仗也流了很多人的血。那耶和华想建的殿宇，就是应该是一个和平的殿，就是是耶和华也是圣洁的，他不愿意让一个手上流了很多人血的这样一个战士来为他建这个殿宇。好，那总之那个神的回答就是 no， 不要你来建啊。所以啊，然后之后就接着说，就是后面的这一部分，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那你看，你就这个应许就是，总的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那大卫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要为他来建造一个实体的殿宇。但是神却，我们看到后面的应许，最重要一点就是在第十一节和第十六节，神都说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远坚立的家室，建立一个永远的一个王朝。那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殿宇和家室这两个字，都是 house， 都是房子的意思，所以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对应，就看到，就是人他有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想为了荣耀神的名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神往往为我们的，神却有他的计划，并且他的计划要就是高出我们能想到的，因为并且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那就是后面我们更详细会看到神的这个计划是不是说只是现今，不是说就是这一朝这一代，是存到永远的，而且是不仅仅是指向大卫和他的家，而且更是通过了耶稣基督来指向整个的世人，来就是通过他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计划，来让人都认识神的名。这是比大卫只是想说建一个实体的木头的圣殿就是意义更大更深远。那这里面就是一个一个要点，就是大卫的计划和神的计划。好，那我们就是这个应许它还有好几个方面，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还有就是一点想提的是，我们看到这后面的经文，就是从第八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七节，就是我们几乎每一段经文都可以有两重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既可以看到他比较字面的现实的这个神的应许的意思，比如说应许说你的后代怎么样，可能就是指所罗门，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就是每一段经文几乎都有指向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好，那我们就不同的方面来看。首先我们就看8到9节，那这里的经文就是我就这里选的重点就是说，这两节经文的关键词就是大名，就是这里说神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名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名，当然神给他的许诺就是说，你会成为一个，你有 great name， 你有大名，并且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那当然我们知道，从世界的眼光来看，那大卫显然是一个很有名的，他是很成功的一个君王，而且是统一的以色列的君王，即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很有大名的一个人。但是引申的一点，那就是那真正的更让大卫的名有永恒意义的，那就是他的后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就新约里面反复出现的，提到耶稣基督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大卫的子孙。无论是那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记载，
话吧，我现在很烦。
耶稣的家谱，他提到的就是非常明确，就是说大卫的子孙，并且那个家谱就无论是从父亲的那一边还是母亲的那一边，都明确的显示了这是大卫的子孙。另外就是你看到那个，无论是耶稣行神迹啊，还是就是医病 救人的时候，很多人对，或者他荣耀进圣城的时候，那些人呼喊的都是大卫的子孙，是吧？所以就是这里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神说，我必使你得大名。好，那接下来就是十到十一节，我们看经文是什么。不小心这个已经把它漏出来了，但是我这里就是关键的地方，就是神说就是给你们一个以色列选定了一个地方，就是在就让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应许以色列人会有一个地方不再迁移，并且在这里面就可以发展，然后也不会被搅扰，不会被侵略，不会被压迫。然后他就说神就说我必使你安静。那这里面可能也有不同的翻译的，但我看那个 NIV 版本就 rest， 其实就是安息的意思啊，不被一切仇敌搅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对，那这里面神就许诺给以色列人一块地方不被搅扰，并且得使得安静。那其实那这个应许是不是实现了？当然就是我们从一方面就是从属地的角度来看，那肯定是实现了，因为以色列统一了以后，大卫做王以后，那其实后面包括到所罗门这两代君王之间，这个以色列其实是很比较安定的就是周围的小国我们后面一章也看到都被他给那个制服了，然后也没有也是一个统一的，并且圣殿后来在所罗门的时候也建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以色列这个时候有个固定的地方，并且也没有被侵扰被压迫了。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在世上的眼光来看，这种安静它其实是有一个并不是到永远的，因为后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人就是有罪的人，就是怎么可能就是一直有这样的安静或者安息呢？那就是以色列人后来无论是大卫还是所罗门还是后面的君王都有犯罪，那以色列人自己就是也有背离神，那这后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下场其实就是后来就分裂了，并且还被就是被侵略，那最后就灭国了，被掳到了巴比伦。那其实就是这样的安息它是一个暂时的安息，它并不是从世上的眼光来看这个安息是暂时的，但是神有没有给我们永恒的安息呢？那就是到新约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有永恒的安息，那这一点就是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应许有两层的这样的意思，不只是现实中的安息，更是有在灵里的这样的安息。好，这就是第十到十一节，然后之后的话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十一到十五节，就是说 儿子与后裔。那这里面耶和华就应许大卫说要为你建立家室，那这就是王室的意思 dynasty 的意思，虽然字面上都是 house 的意思。然后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持续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这都如果字面上也很好理解，确实所罗门就接续了他的位，并且他的也一直神也是一直能带所罗门坚定他的国，然后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如果我们就按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就是所罗门确实神后面所罗门也为他建造了圣殿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如果从地上的眼光来看，所罗门的国也没有到永远，对吧？以色列国也没有到永远。那神又接着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这一些我们如果看就是指扫罗门呢也是就是指所罗门也是很有就是确实是神是这样应许的后面的历史。因为所罗门犯了罪，那他神也有责备也有责罚，但是神就说他的慈爱也不离开他所以神并没有一直废弃或放弃他们。但是但是同样你从另一个意思上来看，就是神也说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并且还说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那我们想知道耶稣基督说这话的就是能说是神的子的，那最我们都能想到耶稣基督，就像希伯来书这里说的，就是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那我们都知道这里面就是很明显的指的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就是都可以两层的意思 都可以这样的理解了。然后所以就是这里面重点就是、这里的儿子和后裔我们可以理解成所罗门，那其实更可以、更是指向耶稣基督，尤其是当他说当神说、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嗯，而且即使是像也其实也有人说就是建造殿宇，那耶稣基督有没有建造殿宇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就有说，就是对指那些说他们必拆毁这殿，然后我要三日内再建起来。那这里面他指的这个殿就是指他的自己的身体所说的。那我们在以弗所书也看到，就是就是神也是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靠着耶稣基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在新约里面也是有圣殿这个概念，那这个圣殿就不只是安放神约柜的地方，而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基督确实也跟我们一起来建造殿宇，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你看这个神这个对大卫的应许，就是不光是大卫和他的后代了，也是对我们所有这些信神的人。那我们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一起来建造，我们自己就是被建造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也是神的殿宇。所以这就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也是一个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应许。好，最后一节那就是最重要的了，就是十六节，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指向了耶稣基督的一个应许，就是这里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对，那这个就是圣经里有太多的经文就说这个里面的这个预言就是这个永远的王，万王之王，一直到做王要到永远的，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他也确实是大卫的后裔而且这里的国就是指神的国他会耶稣基督会再来，神的国也要在这个世上就是要成就。好，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这一段的应许。那我觉得重点呢其实就是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到这里面的应许不只是指着所罗门和这个世上的这个国度，更是指着天上的国度，指着耶稣的基督。好，所以我看下一章。好，这里就是有两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卫显然就是一开始他有很好的想法，但是神却说不。那神有没有对你想做的事情或者甚至是为神国做的事情说过不呢？有没有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另外一个就是回顾你的人生，神是如何通过他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来向你显明他的智慧和爱。哪一题都可以，看看有没有人想分享。或者刚才这一段经文你觉得哪一些应许是对你比如说很有你比较有感触的。
我提一个点好了，我是李炳庚，哎，那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特别是读大卫要想为神建殿，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就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上帝会拒绝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的题目是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觉，我们以为侍奉神就是为神家做事。见得，其实侍奉神是侍奉在神的面前，神让我们做，我们就做；神让我们不做，我们其实就可以不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为神家自己有很多想法或热心的时候，其实这是需要克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读这一段的时候，刚才特别是在你在讲的时候，我给我自己提醒还是蛮深的。
谢谢分享。还有没有人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神有没有告诉你某一些事情不要去做，但是你觉得可能还是，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如果到结尾的时候，整个都过完了，我们要有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分享，好吗？好，那就是后面呢这一部分，就第七章的后半部分，第17节到最后，那就是大卫的祈祷，大卫的祷告。那就是大卫看到，就是神给他听到了拿单说的，传给他的神的这些话，就是完全是比他。神的应许就比他想象的要好太多，那他就是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这一段就是我们主要就是看到这大卫是怎么来祷告的。那他的祷告可能跟我们祷告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我们能从他的祷告中学到什么吧？那这一部分就是我把它前面的分成大概3个部分。那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这个17节到第21节。那我们看到就是，标题写的就是神的恩典，就是大卫这里面主要就是，来述说，来赞美神对他的恩典。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说你不配得的或不该得的，你得到了白白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那你看大卫在这里面就是说，他首先说主耶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那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他自己算什么呢？然后，但神却使他到这个地步，那就是他过往的这些经历，之前神对他的带领，并且一步一步拣选他，让他做王，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恩典，让他觉得完全是不配的，并且他还说，那更不要说，如果就是你之前带领我这些事情，在你眼中还看为小，那又应许你给我这么大的应许。让我的家直到永远，那这是更大的，这是更大的恩典了，所以他就说，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嘛？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是真的是心底里面是觉得自己是不配这些的，那就是有特别的感恩，然后，并且我们这里面还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就是他。对神都是称呼主耶和华，那说到自己就是说仆人，你的仆人。但我们也知道大卫他是王，但是你看到他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谦卑，完全没有任何觉得自己地位很高，也没有任何觉得自己所作所行是值得应得这些恩典的，完全就是自己是谦卑的，觉得自己这些都是不配的。所以他就说。后面还有说，我还能跟你说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那就是，对吧？就是像之前大卫，他也有自己的心意，要为神来建殿，但是神有他的心意，神有自己的心意。那我们也知道，神的计划是更好的。那这里面就是大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些事情都是神你的心意，那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那其实也是，就是圣经里面其实也是，或者神也是 我们有时候在一个事情中是很难看到神的心意的，但是神做事的方法就是他是通过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和恩典，就像是在以弗所书中第一章里面说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就是所以这个祷告也是说我们也在听或者是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大卫这里面就是明白了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好。好，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完完全全的恩典，那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是要像大卫这样的谦卑。好，然后那接下来几节22到24节，那神大卫在这里面就是来数算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就回想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看到神的大能。然后他就说大卫就祷告说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也就是无论是从当时他们出埃及在法老面前行的那些神迹，还是后来他们在西乃的旷野，或者是在后面到了进入迦南地带他们征战，其实这神在里面给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这个带领和启示，神迹简直太多了。那就大卫回想起这些，就是赞叹神的伟大。然后这就是这几节经文的大概的意思。那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他这个祷告到现在为止，其实主要就是在赞美，在称颂神，在感恩。也就是你看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祷告也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在自己的祷告中，我们有没有去思索神给我们的恩典，有没有去发自内心的来赞美，或者来回想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以及神的本性，神的大能。好，然后最后的，然后从第25节直到最后，那这里面就是大卫的祈求了。我们看大卫是怎么来求的。你看大卫的求，他没有说神你要给我这个，或者是神你要给我那个，就是求神。就是我听过一个讲道，他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很好，就是大卫的这个祈求，或者是我们祷告的祈求，不是为了让神不是为了改变神的想法或者做事的计划，而是让我们自己知道，而是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不是我们改变神，而是神通过祷告来改我们的祷告来改变我们。那这里面你看我们看到大卫有没有说让神做这个做那个，他有了，但是你看他最重点的很多的话都是什么，就是很多关键词，就是我这里有加粗就是比如说你看这里他所大卫祷告说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然后这里也有说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什么什么，然后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还有说你也应许怎么怎么样因这是你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大卫在祷告中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他说的什么，他祷告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说神这是你所应许的，这是你启示的，这是你说的。所以完全就是照着神的心意紧紧的抓住神的话，那神你这样说了，那你说话是算话的，所以我就要大胆的向你来这样祈祷。那神因为你应许我说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我就要来求这个。那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可以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有没有 抓住神的话，神给大卫有这么好的应许，那神给我们的应许有哪些？我们有没有紧紧的抓住这些？我们在求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也有没有想过，就神给我们的这些应许，可能比我们求的那些更好。然后，如果要是凭借着这样的神的应许、神的话来祷告，那这种祷告就是大有信心的，也是大胆的这样的祷告，因为神所说的就是必是，真实的，神的话是真实的。对，所以这就是。对他这里的祷告，大卫的祷告就没有所有的内容都是神向他启示的，但是因为神的启示 这样的好，神的应许是这样的美好，他已经不需要再求别的东西了，他就抓住了神的这样的美好的应许来祷告，就已经是就有很多的很想神的这个赐福了。好，所以这就很快的我们就过了一下这一段，就是大卫的祷告。那我刚才就说了，可能就是我的领会了，就是我觉得我们从中能看到什么。那我觉得我得到的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的话和应许。那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也有别的一些看见和得着，就这里面就是一个思考题，就是那他祷告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的哪些内容或者是方式让你印象深刻呢？那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可以拿来应用操练的地方？那要弟兄姐妹觉得可以分享的话，就请打开话筒，可以分享几句。
像弟兄姐妹都很安静是吧？那个
要不要点名？
再啰嗦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大卫的这段祷告很值得我们学，特别是刚才陶言讲的也很细，我觉得蛮好的。那个我刚才陶言在讲的时候，我就有一句话就特别抓着我，他是在21节的后面，就是说是照着你所应许的。陶言特别讲的是抓住神的应许，后面还有一段就是说也是照着你的心意。你的体会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碰到一些特别困难的事，或者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心愿，我们就跟神求，主啊，你要保守我这样，保守我那样。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心意好像是交给神。但是这个地方的祷告，就是刚才看到大卫的那个祷告，就是特别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是照着主的应许，是照着主的心意。其实祷告一个最重要的这是我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自己在不断操练和更正我自己的地方，就是说我要不断的来学习，说是其实是通过祷告来明白神的心意这样一件事情。
好，谢谢饼干分享。好，那如果我们就是没有人来分享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是到最后到下一章，然后我们看结尾还有没有时间，如果有到时候可以大家打开话筒摄像头，我们一起来交流。好的，那现在我们就到所以总结一下整个这一章，我觉得是看之前，我其实在准备之前，我觉得这一章我有一本那个书，就是说旧约，它题目我忘了怎么翻译了，那就是说旧约圣经里每一本书都有福音的信息，那本书就是把每一本书里面的福音的信息都讲出来。那讲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所有的这些都在第七章里面，所以怎么来说第七章的无论是神学上还是就是福音的内容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里我们看到神对大卫的应许是这么的好，然后大卫也有这样的感恩的祷告。那其实就是所谓的神对大卫的应许的好，其实就是说永远的国和有耶稣基督来做他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会 来做永远的王。那其实这个应许也是对我们的应许，那就是我们也是通过耶稣基督，也是通过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可以来承受神的国，我们就永生。那其实这样的对大卫的应许又何尝不是对我们的应许呢？所以就是我们对此也是当思索这一点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也应当我们在思索神做对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经文大卫祷告内容都可以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其实这是跟我们很有关联的，我觉得一段经文。好，那第八章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比较快的过去，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细节了，但我觉得可能我们就看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他主要说的就是大卫平息周围的列国，到处那主要的内容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就是首先他有四处征战，而且你要看的话，他有制服了好多国家，各种人，那其实就是从方位上来看，他有打到东南西北都给打了一遍，那就是这第八章一到六节，十三到十四节。比如说有摩押人，那应该就是在首先他打的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我们也知道就是一直跟以色列人有作战，非利士人应该是在以色列的西边下面一点，南边一点，那然后又打了摩押人，摩押人应该就是在以色列人的东边，以色列国的东边，然后又打了后面 又去看到他跟那个索巴王还有亚兰人他们有征战，那这两个就是有点像是叙利亚那边的人，所以就是在北边有征战，然后最后看到他有在岩谷击杀了，他这里写的中文版写的亚兰，但其实也有认为更认为是以东，就是在以东的杀了有向以东的征战，那以东主要就是在南边，所以你看他东南西北这几个方向都是有征战，四处征战，并且都是得胜的。而且这里重点就是具体的，其实我们要看细节的话有很多了，比如说他这里我们待会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可能更好的理解，那我觉得重点就是这里面无论到哪里征战，你看他比如说第六节和第十四节他都说的都是一样的结尾。第六节他说最后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第十四节他也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就是那显然我们知道大卫就是靠着是耶和华让大卫来得胜的，所以这就是靠着耶和华他四处征战都得胜。那另外一个点就是他这里面有征战，他有一些战利品，他有得到一些战利品，那也有这里面也有说哈马王陀以也有那个派他的儿子去见大卫，给他那个进贡，给他祝福，就是所以他有收到这些来朝贡的这个朝贡的物品嘛，所以就这些大卫你看他都是将这些物品都是分别为圣，并且献给耶和华，所以就是这一点上来看，神来带领大卫征战得胜，大卫将这些战利品，将这或者别人来朝贡的东西，都是拿来献给神。而且我们其实从历代之上可以看到，就是大卫其实这个时候，神虽然没有让大卫来建圣殿，但是大卫拿这些金银或者是这些器皿啊，这些都是拿来为建殿来预备材料的，所以就是虽然神没有让他来建殿，但是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来为建殿的这个做这个材料的准备。那还有最后一段就是第十五节到最后，那就是这里有写大卫怎么来就是平息了这些列国以后怎么来治理以色列，那就是他总结来说就是秉公行义，并且任命官员，就是各司其职，这样来治理这个以色列。 所以啊，这就是这一段的主要的要点。那我们后面有就可能很快的过一下 slides 看一下啊，结合地图可能更容易看到那个具体的样子。好，那就是那首先他就说攻打腓力士人啊，夺取了京城的权柄或者叫母城的脚环。那不知道是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其实这个也没有说，也有很多人研究这个希伯来语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可能最好的一个解读就是认为它其实就是指从历代之上里面的平行经文就可以看到它指的是那个他们的首都腓力士人的首都加特，就夺取了加特这个地方。那腓力士就在左地图的左边一小块地方左下方。好，然后又攻打摩押人。那这里面其实要细节来说也有很多人有疑问，就是摩押人，因为大卫跟摩押人应该关系应该是挺好的，因为大卫的曾祖母就是路德其实就是摩押人，他的曾祖母。那而且就是当大卫就一直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把他的父母都交给了都送到了摩押那个地方，交给他们就是来躲避扫罗的追杀。那所以就是感觉摩押人应该跟大卫的关系挺好的，摩押就在这个右边右下方这个地方。那就是当然有一些是一些可能有些认为可能是摩押人甚至是不是杀了大卫的父母，这个圣经里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看到大卫这里面也跟就是我们可以猜测大卫应该是他们中间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大卫又在这里攻打摩押。然后这里说把那些俘虏都杀了，那这里说用神量一量，量二神的杀了，量一神的存留。这里面也有两种解读，就是说把高的给杀了，矮的就留着了。然后还有说就是随机杀，就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那这个现在人就听起来非常残忍，但是怎么说就是那个时候摩押如果是跟以色列人征战，就是在跟神的国征战，那这个就是在而且甚至可能在当时眼光来看，就是按照当时战争可能是全部都杀了，这里面大卫还给他们留了一些，就是可能在那个时候来看，就是一个还是表明大卫是有一点良心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解读和猜测。那还有就是北边，我这里把大河给标出来了，就是大河其实就是上面那个幼发拉底河。那这里面就是说到这个就是其实这跟在创世纪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有说以大河为界，那就是说这里面就说是你看这个地图其实就跟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地方是基本是吻合的，所以就是神当时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地方到这里就是可以说是都完全的实现了，成就了。对，好，然后具体的细节也有这些细节上，比如说到底马兵擒拿了多少啊，就是有人说1700，有人说7000的，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看了。好，所以这就是往北边跟那个索巴王还有就是亚兰人来征战。对，就主要北边叙利亚这块地方。好，这就是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就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然后后面我们就看到他夺取的贡物都是都是来献给了神。好，这个地名我们就可能很快的跳过。好，对，他就把这些所得的金银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所以这里面的一个点就是说，那虽然有时候神可能没有答应我们想做的事情，但是你看就是大卫并没有说就好像是心里面就不快或者是就跟神远离，他还是很热心的在做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供物都献给神。 对，然后这南边他在演古跟以东人的那个征战，那这里面就是因为他那个对，这里面就是结尾也是一样的，就是耶和华使大卫得胜。好，这个这一段有细节，就说到底是杀了多少人，那我们也就跳过了，因为也有很多研究以及可能的解释，就到底为什么好像在诗篇里的还有历代志上的和这里的人数好像有一点不一致，那这里面可能有过程上有一些解释，那我们就跳过这些细节。好，那最后就是他任命了各种各样的人来做元帅的，做史官的，还有做祭司长的这些。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要点就是，首先是大卫是一个作为一个治理的君王，他也是秉公行义，那这也是做君王很重要的一个一点，他是公义的。那同时就是这里面各种，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治理国家，他也是要需要就不同的人来各司其职，那也就是可以就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服侍一样，也是需要有领袖，但是每个人也有不同的职分来做自己当做的这个职分的事情。好，那总结就是另一个或者说另一个解读就是，那这里面不光可能看成是真的是到处打仗平息周围的列国，那可能他也有这样一个比喻，有这样一个预表，就是这些征战，这些四处的征战也是象征属灵的征战。那几个要点就是，首先神的国度它是有仇敌的，那这些仇敌要阻挡神国的降临和发展。那尤其是说，就像说我们比如说信主了以后，你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尤其是刚信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搅扰，很多的魔鬼就是一直在这些背后来做这些坏的事情，坏的计划。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警醒，就是神的国度不是说就是完全的安宁，就是会有受到搅扰的所以我们要警惕。那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征战能够胜利，那靠着什么呢？就是靠着这里大卫是耶和华使他得胜，那我们就要靠基督得胜，要靠神的方法来得胜。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当然这个我是听刘志雄牧师的讲道讲的，那这个就是他认为最后战胜的是以东，而且是分开了来写的，好像是特别强调一个最后战胜的这个民族以东。那这个以东就是我们知道是以扫的后代，那以扫就是跟雅各，就是他是放弃了长子的名分然后他是更象征着这种肉体的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可以引申这个意思，就最后战胜的是以东，就是像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最难战胜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属肉体的部分，那这个是也是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要特别的就是小心的地方。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对于这一段的一个解读了，不光是打各地的人，也是一个象征的属灵的征战。好，那这就是这两章的内容。好，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思考题都放在一起，然后大家就是现在我们就时间就讲的地方就到这里，那大家就是都麻烦把镜头或者是语音打开，我们一起来看有人想分享可以随意的来分享。
对，刚才的最后一句话对我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阿门啊。实际上你征战到最后你会发现，实际上你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你都在于你啊。就像雅各一样，他那么诡诈，所以他在他的路程当中，他遇到的包括家里人都是诡诈的啊。最后他的子孙也收割的也是诡诈啊，对他来说啊，收割也是诡诈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老我啊，就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克服，都要把它不断的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会发现你刚才祷告你还在钉死你的老我，你祷告完了转脸，你就可以马上你的老我就彰显出来，然后对你的孩子发脾气，就是我对我的儿子开始发脾气，然后大声吼他，然后才想起了我的镜头关了没有，声音关了没，倘若没关就发脾气没人听见了，就是这样，这个老我他随时都在彰显啊，他们随时都在 真的是要把你拖下水啊！你又觉得说你这老我，你说你死机软，你完全的死劲。哎呀，好像这个肉体就像保罗说的啊，真的是行善，你乐意行善，但是你这个身体就行不出来啊。你说我今天要彰显神的爱，你的爱就彰显不出来，你的肉体不让你去做，他就会用各种事情来挑逗你的老我，让你的老我不断的彰显，然后让你的老我让你犯罪，让你沮丧，最后你对你自己失望，说哎呦算了算了，我就这么着吧，反正咋样都这样，反正不停认罪不停犯罪，以至于说我们就一直会在那个旷野当中啊，你就在那个旷野中转吧转吧，这一辈子可能到最后的那天，你发现你的老我依然还在那，你转不出来啊！这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就读圣经读到最后，我们的功课就是这样，你怎样对你的老我说不啊？你敏锐于圣灵，对你哪怕心里头一个很小的声音说你撒谎了，你就赶紧说哎呀对主我错了，我不能撒这谎，赶快纠正啊！当圣灵说你不该这样做的时候，你马上止住啊！这个功课真的是我们啊，这么真的是要一生都要去做的啊，真的是人心坏到极处，比什么都恶。我现在不说别人，说我自己，我竟然都看到我自己在我儿子面前我羞愧的，因为他是真实的，他是就是他不高兴他就哭了，然后也是觉得你都这么大了还这样不高兴就哭，你不能忍一忍吗？而我呢经常是不高兴也表面至少面上过得去，但心里头在那扎着别人，就是看到自己是何等的丑陋啊。所以每次学习我真的是我特别渴慕来到线上来学习，因为今天是我家先生的生日啊，刚才我要给他啊，就是尽妻子之道啊，给他要做一个蛋糕啊，吃点长面啊，快快的伺候了他啊，吃好了他上去，我赶快坐下来接着听啊，真是感谢神，谢谢您的讲，今天讲的真的大有收获啊，感谢您，
谢谢您分享。
我是张磊啊，我想有两个问题，我搞不太清楚，就是能听见吗？大家、
嗯、可以
听得见
啊，听得见。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大卫的攻打非利士人呐、摩押人呐、亚兰人这些，他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侵略以色列，以色列反侵略，把他们赶出家园。那赶出这样的话，那就是对的，对不对？我觉得正义的。如果说你给他们给他赶出家园了，而且占领他们的土地，而且乱杀人，我觉得这有就是说这样做。什么原因嘛？就说什么原因他们这么打。第二个呢，就说大卫他们以色列这样做的话，有没有什么圣经根据啊？就是说啊，启示你就是要这样打。两个问题，就说什么原因他们打？
问题，谢谢。
第二个是有没有圣经根据？
嗯，这是很好的问题，而且我其实读的时候也会，尤其是看到你看他们摩押人都杀了一大堆。
对
呀、啊。感觉非常的惨，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义的嘛，这是侵略战争嘛。
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想法，然后再请看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尤其是其他的老师。那我就是我读了这个，我觉得这里面的从正义来说，那其实我其实不知道到底是谁侵略谁，这个圣经里他也没有好像记载，但我们知道比如说他跟非利士人或什么之前都是一直有就是打仗啊，互相都有非利士人也有侵扰以色列。那其实像有比如说摩押人，我们就不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啊，让他又去攻打摩押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是对于这些以色列之外的周围的这些国家的这些人来说，那他们很多都是我们知道他们就是不信神并且拜偶像的，那其实可能在神的眼里面，这些就是像这些虽然可能他们没有在军事上直接的有的跟以色列人有什么进犯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本身在拜偶像这些可能在神的眼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了。那可能就是神也是借着以色列军队这个手来击打这些周围的这些不信神的、不拜神的、不信真的神的这些民族。哎，这是我的理解了。
我来补
充一下，有些道理。
刚才这姊妹说说为什么摩押人要杀摩押人就是从根上来看，摩押人是谁的后代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跟他两个女儿生的后代所以神真的是要向你 啊，向这个摩押人抛弃哈，也向你东抛弃，就像他们，神是很，就是在神是公义的，他是公义圣洁的神啊，就是他可以赦免你的罪，但是你所有的罪你都要承担后果啊。像他们这样的乱伦生下的孩子，这个族叫灭掉，在神的眼中，也许在我们人看来确实是残忍，怎么就把别人就杀，一杀都要杀尽，而且都不能留，留点牲畜和人都不行，你都要那啥。不是这样的啊，你在神的面前犯罪得罪神，神是公义的啊。那我曾经也听一个牧师来讲，说他讲的这个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不一定对啊。那他就讲说在这个但以理记当中说，但以理那他们三个人扔到火窖里头，那三个人啊，那两啊，那三个人都没死，说没有流血吗？说有啊，你还记得吗？那个经文里就说扔他们进的火窑的那些士兵在外面被烧死了，对吗？然后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没有死，对吗？那谁死了呢？那些陷害他的人被扔进去死了。神是公义的，他必要交奠。所以真的是在神面前，你真的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因为我们不明白啊，所以我们就是无知无畏，不知道的人对神真的轻忽的，他的话也是轻忽的。当你真的是明白神的律的时候，他是那样圣洁的神，你若在他跟前犯罪，是神是赦免你的，但是所有的后果你都要承担，你都要交奠，就是看用什么来交奠了。啊，感谢神。
那个谢谢那个陶岩的讲解，谢谢雅红的补充，其实都蛮好的。我想这个大致的答案，那个张磊刚才讲也基本上都清楚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圣经历史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经它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记，它毕竟因为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它这只是神觉得比较重要的它才记下来。那么就说是背后的这些可能打仗的原因，就刚才陶岩提到没有特别详细的给，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个概念，就是大卫去打的这些其实世世代代都是以色列的仇敌，直到如今啊。我说直到如今的话，是因为最近好像发生了变化啊，因为这个以色列跟很多的这个伯拉大河的水要干了，估计这个启示录的应许要实现，是吧？因为伯拉大河水一干了，就是说明他们个伯拉大河就是表示这些仇敌跟以色列之间的隔阂，现在他们之间竟然变好了，所以这个启示录的应许的事情要实现。所以那个谢谢张磊提的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因为这些世世代代都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么特别最后提到以东，刚才雅红分享的特别好，其实以东就是以扫是以色列的双胞胎。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最后需要对付的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知道吗？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最后发现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毛病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啊，这就是我们在暑期的时候说以扫和雅各，说这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其实那个他不仅仅是他的哥哥，其实是他的孪生哥哥。实际上最后在我们生命中造成最大搅扰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这是我们的孪生兄弟一生都在一起。感谢神。
好，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别的分享没有？包括前面的大卫的祷告啊，或者是神对大卫的应许，都可以。
我把那个sharing stop 了，所以这样好吗？